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哇哦，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请教查老师一个问题。哇，好过瘾，好精彩。因为我们大家都共同以前都读过一些书，可是好奇怪，有些书我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查老师很多东西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好像为什么他就不会忘记，他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呢？然后我还请教查老师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在课堂上跟大家讲，我觉得实在太精彩了。查老师就想请问你，为什么您读过的书不会忘记呢？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呢，刚你来到赛斯读书会的时候，我就跟你提过嘛，我说你们可能看很多书，那大珠小珠落一盘，反正就是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感觉它、消化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嘛。好，因为我今天跟你提到一节，就是202节早期课第五册啊，一开始的202节，他提到暗示的作用，暗示跟接受别人的正面思想，它的差别，在之前我也提过，其实差很多。原因是因为暗示它是由你自己来的，你的思想是带着
别人，也可以给我们暗示啊。
别人
给你指的是那个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感觉。
对，别人给你的暗示是因为你接受它，你感觉它，你信任它，你加诸于它的力量，所以它才有力量。换言之，就是你哦，我那时候跟你讲一个笑话嘛，我说金庸小说里面提到张三丰在教他的小徒孙。张无忌对不对？然后要马上要面对大敌，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整个灭门嘛，哈、哦。那个是一个可能是武林最高的剑术高手这样子。那张三丰他没有办法跟他对敌，因为他受重伤了。然后他要教张无忌，问题是张无忌对剑术不懂，对不对？所以他教他剑术的时候，教了以后教他去。练到一个程度，他说那你现在忘了多少，他说我忘了30%。好，那他说哦，那你还在继续。在一阵子问他说你现在忘了多少，他说忘了50%。那最后说我差不多忘了差不多了，我说那你这样可以跟对方比赛了。那对方很高兴，哦，写的东西全部都忘光了，对不对？但是写的东西全部忘光的意思是什么？是他写的，他把那个有棱有角的那个技巧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当他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的话，他不需要再去比对说哦，这个东西是这样才对，我应该出这样，我应该出那样的招数。没有，他是完全由内而外，由心来对眼前当下的
东西，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那其实最近不是有一个网络上传的可以说人尽皆知的一个信息嘛，就是一个太极门的传人叫雷雷嘛，然后跟一个格斗高手叫席晓东两个人对打，结果祖师爷10秒钟被 KO 掉。你有看到这个信息吗？哈，那有人在评论一个东西，就是说太极是不是中国的武术不行？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武术是。太极武术当然很好，这从张三丰传给张无忌。可是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脉络？你有没有痕迹？你有没有内化成你自己？只要你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根本连你不是要去比对，或者是要去看我记忆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说根本就连记忆上面没有的，它是由内而外出来的，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的。好，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念一本书的时候，你是用你原来的后设的一个。所理解的东西去完全深入对方，然后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去思考它，去刚提到说绞尽脑汁去思考它，然后呢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它的脉络，然后你就完完全全把它忘记了。可是你忘记之后，在不管多久之后呢，它其实不管日子经过几年、10年、20年、30年、50年，你随时要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它就变成你能够应对的一部分。它不是你的记忆，它不是你的知识，它是内化成 我们说我们的内在思维的一部分。好，我是觉得思想这个东西它是活的。好，当然这样讲的话就有点像开玩笑，但是你看思想它如果可以组合，可以搬来搬去，可以成长的话，思想当然是活的啊。那思想是活的话，它必须要有根，有根的东西才能活嘛。就好像如果你从菜市场买一把空心菜，然后如果它没有根，你往水一插，过两天它就死了。
可它会生根呢、啊、
它会生根，但是它还没来得及生根之前它已经蔫掉了。蔫掉你知道吗？就是枯萎掉了。那如果说它有一点根，那它就能够慢慢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话，它可以继续生根，它就可以活。那我想窗也是一样，
不生根的就会死，
不生根的
就会活下来。
那你去读一本书，为什么它会变成你的东西？是因为你在当中跟你自己有一个桥接，就是让它生一点根，即便是一点根，它就可以活。它在你内心里面会滋长，它会变成你的东西。
所以让它生根的方法就是深入去思考它。
对，当你去思考它，而且化成
你，让它跟我们的生命连接。
对，就好像我们在上赛斯课，对不对？几乎每一节赛斯课，你看我都有一些文章出来，对不对？
好精彩的那些导读。
对，那些文章有一部分的确我是从里面调出来的东西，可是那是经过我再重新的咀嚼过，细细的咀嚼过，然后变成我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受再出来的东西。
对，
当然难免会有一些抄袭嘛，这我当然他是。我是在
那个抄袭不算抄袭，算引用。
对，它算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其实如果你有学过心智图法，心智图法它有这样的一个教化，它的意思是它一本书你第一次的话，大概可能花半个月或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一本书。那看完一本书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呢，你最好再花个两个小时重新看，再看一次，你会发现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大概只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得完了。好，那也不要这样就停止，到了第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把这本书重新翻起来看，然后用你自己的思维再去旁边去感受它，你可能不要到两个小时，你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再去 review 一下，然后经过这两三次的过程之后，这本书它完全变成你内化的东西，在你内心里面是长了根的，它变成跟你的思维而且跟你之前写的东西它会合并在一起，它会找到一个路让它去合并在一起，
会解你自己的、会开你自己的，怎么讲，长你自己的树，
对，
开你自己的花，
对，
结你自己的果。
有一个非正式的资料了，就是那个好像基督教论坛报吧，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那这调查很有趣啊、我把这个调查的资料翻出来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像我们在看书，对不对？有些很重要的书，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一本快思慢想，真的很棒嘛，对不对？很多人都很棒，那也是畅销书，很多人买回家去看、可是有多少人就去把它完全读完、根据统计只有5% 到6% 的内容是被人家看到的，
就那么少的内容是被人家看到的。
对对对，来，我这边有一个资料这是2014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它统计在 Kindle 上面重点记者的方法去发现，大部分读者读《快思慢想》只读了6.8%。意思这本书一般人只念6.8%，
是说内容只看了这么一点点？
对对对，
还是说整本看完以后只吸收到这么一 点？
没有，只看了6.8%，
只看了这么多。
然后时间简史只看6.6%，然后呢，他说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叫做《21世纪资本论》一般人只看到2.4%，他说没有错，他是畅销书，也很多人都把它拿来放在书架上。可是你没有真的去看它，或者你看它你没有真的懂，或者你看完了可是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很多书都是这样，看完了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我又还给人家了。
它没有生根嘛，它没有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那如果说我用一个我 我现在已经有的这个想法，然后跟他做比对，跟我以前的东西做比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你就会发现说你从当中是吸收到一些东西，而且你会变成，它会启发你的一些内在的信息跟知识。所以我们说不是不要学习，而是说学习它的重点是在于它其实在启发你自己的思维了。你不是去，
这就是我们读书的目的。
对，你不
是要学人家，而是说要借着人家来启发自己内在的东西。
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你的基本的内在都不同，你的思维、你的目标、你的方向都不同，谁能够真的教你什么？
所以教育是引出想法，就引出我们自己自身的内在的想法。
对，引出想法。所以我们说，当你了解到其实思想是必须要生根的话，那其实那就比较容易的，因为你不是念多少，甚至也不是几个percent的问题，而是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有没有思考，有没有思索过？当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灵体，或者是说梦体，或者星光体，我们是做连结的。
乔老师，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很有趣啊，就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在中国大陆、香港可能也都一样，就是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背很多的东西，我们记很多东西，我们为了应付考试，我们会学很多东西。可是您也是在台湾受教育的，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我觉得很多人啊，像我知道很多台大的学生，他们原来功课都非常的好，对。可是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呢，就世界各国的名校都一样，他们到了开始出来工作以后，除了读专业的书，有用的所谓的修汽车、修房子的书之外呢，他们不读那个身心灵的书，或者他们也不读那种滋养人的灵魂的书。我就觉得，我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读？”他说：“哎，读了几十，读了二十几年书，读怕了。”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他们内化成他灵魂的营养。
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
有
兴趣的话，没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纯粹只是一个填鸭式，只是记忆的话，
就是说是一种功利的心态来读书的。
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了哈，比如说我们像我最近去北欧玩嘛，然后我们整团的人哈，到一个地方看到就是大家都在拍照，
嗯，
但我觉得拍照当然蛮好，你可以拍照回去之后，然后慢慢去欣赏这个照片的内容，哈，知道说我去过哪里是很好哈。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在这么一个美的地方哈，你可不可以去欣赏它？你把自我先把它放下来，好，人生最美的时候常常是自我不在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欣赏外面的，这个晚霞或者是很漂亮的景色的时候，你根本就对你根本就忘了自己，你在欣赏它的时候，你根本忘记，不是说它给你什么好处，或是它怎么样美，不是，不是那个东西，是你真的在欣赏这个美，对不对？可是当我觉得说哇很美，我要拍，那你已经从美当中跳出来了，你已经从对它的那个深入，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思维跟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感觉让你跳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拍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感觉到美了。或者是你就算感觉到美哈，
因为焦点已经放在怎么拍一张好照片，
对，
而不是那种自己跟大自然的交融。
对，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对不对？这本书如果它只是教你说你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话，那么一样的情况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书上说怎么样做比较好？那你是不是随时在搜寻书上说些什么？比如我碰到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说，这个到底是人家怎么解释的？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用你自己的方法，你也不会用你自己的思考。
所以，不论我们以前学过什么，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我们自己会怎么做，我们自己要怎么想，而不是去说哪一本书上硬去套过来用。
是，
这就是您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正面思想跟由衷的感受之间的不同。
对，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在谈想象力那一章我们也讲过了哈，你的想象力或你的自我暗示，它本身是来自于你的思想，它是有根的，会活的，会长的，啊，因为你知道是用你的想法，不是用别人的想法，啊，是用你的思维，是由内而外的一些感觉、感情跟思想在起作用，在启动内在的行动，对吗？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 外来的一个知识，说啊这样比较好。那个东西的话哈，你在还没有变成我刚刚讲的张无忌把张三丰的东西完全融入成他完全没有痕迹的话哈，就有点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徐晓东跟雷雷祖师爷的太极的那个比赛一样的。那其实很多人早就预测他们两个人如果比赛的话，他们认为说十秒是很合理的一个时间。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 MMA 格斗哈，就是所谓的一种格斗技巧哈。这个格斗技巧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没有限制任何法门。好，比如说我今天是空手道，我今天是太极，我今天是什么东西什么武术，它根本什么都行，它根本什么都用。
化于无形。
对。他写的是我面对眼前的事情，我用什么方式来对付你嘛？所以之前我不是喜欢讲一个笑话嘛？说，一个朋友，那他在外面被欺负了，然后他去找他的表哥，他表哥是武术馆的馆主，啊，没问题，这个小事，然后就要帮这个小表弟去出个气，对不对？结果十分钟被打得鼻青眼肿回来，那表弟说，哎，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武馆的馆主吗？对啊，可是他没有叫本来，台湾话叫本来，国语叫做按照步骤来啊。我出这一拳，他
不按牌理出牌，所以
对他没有按
照，
他没有按照我们教的那种方式啊。那你看哦，一个格斗高手，他随时都在实际上在格斗，他随时都站在一个战斗的位置，在用各种方法在格斗。而一个太极的祖师爷，他在模拟格斗，他没有真的下去格斗，他是在教用什么方式应对什么东西。不是说太极不好，太极可能很好，可是问题是说，那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太极当中到了一个没有招式的一个状态，就他完全内化成你自己的，就我看到眼前的事情，我用什么方式去应对。那知识给你的形成的障碍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马上去看看我脑袋里面知道的知识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应对，却没有想过说我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怎么解决。好，那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在要谈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觉得是也有一点关系啦。啊，所以其实课之前我有提到早期课第五册的那个202节哈，那我觉得那一节的部分哈，我觉得各位如果有空的话，真的好好去看一下，真的，你懂，单单就懂这个202节，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是，在乔老师讲这个202节之前呢，我真的要好好谢谢网上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捐款给赛斯中心，让赛斯中心可以继续下去的朋友们，像澳洲的 Jenny 啦，和加拿大的 Emily 啦，还有维也纳的林医师啦，还有。好多好多人啊，春英老师啦、啊，艾琳啊等等啊，还有我们赛斯中心的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哇，真的好感谢大家，因为如果不是大家捐款让赛斯中心能够继续的话，像查老师今天这么精彩的课啊，其实查老师今天的课是赛斯书融会贯通之后，体会出来的，尤其他待会要讲的202节，我觉得真的好棒，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呢？
是
202节。
OK， 好，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提到哈，其实因为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提到的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哈，他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一切万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哈，它是先创，一切都是在先在梦体里面先模拟的，然后只有很少的部分放在肉体里面，然后那个肉体里面呢，它还大部分想要赖在梦体里面，好，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一开始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我们是先从那个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嘛，因为一切万有希望能够体验跟表达，所以它产生了很多行动，可是行动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必须要更多的行动，所以它不断创造新的行动，那在创造新的行动当中产生所谓的自我嘛，好，好，那你去看，当你的身体它是来自于我们说的灵体，那灵体在202节它的解释是，其实灵体就是所谓的梦体，或者是星光体，有人叫星光体，有人叫梦体的啊。那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是我们的 灵体反而是得到一个治愈。202节这个地方，他是提到先从一个暗示开始讲起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主题。那个鲁伯呢，他的视力不好，那赛斯跟他讲说，你如果视力不好的话，他教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两个句子，一个就是我是放松自在跟自信的，这是第一个句子，我放松，我自在，我自信。好，第二个句子是我可以轻松而清楚的看见。
查老师，放松自在自信，我觉得这就是我学赛斯上您的课3、4年、4、5年以来的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我不知不觉当中渐渐的就放松了。
对，那
他跟赛斯说的这个是，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说，假如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的。
对，你看路易斯赫的教导，他也一再的强调，就是让自己是在一种放松自在自信的状态嘛。那有的时候你去看哈，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文章，为什么我要思考半天然后没有办法下笔？为什么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真正下去做？那你又问我一件事，就说，你怎么交给你当天就完成？因为首先我在想说，我做了，我先做了，我不管它好坏，那是不是放松？是不是自信跟自在？我如果今天在写文章，我就不管写好写坏我都写，我现在讲话我不管我讲好讲坏我都讲，那就会造成一种状态，就是我是放松，我是自在，我是自信的。但是当我不去评估我自己的工作内容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的自我跟内我它会合在一起做，因为你的自我没有在评断你的工作。
可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是应该要希望把它做得最好，然后效率最高？
对，那个应该的意思是不是把它变成因然而不是实然？你实然怎样，你只要移动它，因为后面启动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梦体，而且是你看不见的那个梦体，你的星光体，它在后面，而它具有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你只要启动它，你就不要管它，你先不要评断它，你不要把自己变成说我应该要怎样。当你觉得你应该要怎样的时候，是你在主使它，而你在控制它。可是你在主使它，你在控制它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运用它的能力了。
我就是我们去做就对了。
对，我这里几个例子了哈，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那在网络上朋友，他说哦。他们住在出路，风景漂亮。然后他没有先讲他在出路，他说他住台东啊。那然后我说台东去过哪里？我说我台东去过都兰啊。那他说哦，他住出路，出路很漂亮，然后放一些气球，热气球给我看。那我才记得，其实我是去过出路的。然后我去的出路是
住过热气球吗？
没有，那是我大学时代哈。然后我们骑摩托车去。跨南部横贯公路，然后很惨，就是开了一个多小时，轮胎破了。
怎么办呢？
那还好，我有带那些补胎的工具一样的，然后来就跑过去了。那我去出路住哈，那一天晚上是住在一个。
你们是一群人吗？
两三个，然后呢就住在一个朋友家，那朋友呢他是学校的同学，然后呢是一个女生。我只知道他姓钟，但是我忘了他的名字。好，然后呢，我在想说他叫什么啊，就想不起来，对不对？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我三个字就吐出来了。好，那我就哦，我知道了，那名字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小姐呢，这个女同学呢，她是跟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结婚的。可问题是我怎么不记得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因为30-40年嘛哈，然后那个同学跟我也没有什么很多联系，这个三个字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大概形象知道，但是怎么都想不起来。那我就不管他，我想说我会知道的。然后第二天我在跟光长在开会的时候，正在开会哦，啪，那个三个字跑出来。而且那个三个字是真的很难想得到的，因为那名字有点奇怪啊、哦。那平常三个字就出来，那我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就是以现在的自我，我会觉得说我在记忆当中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我也没有再去想了，而且还是在跟工厂在开会，在讨论事情。那怎么这个时候他浮出来了呢？所以 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要那么浅薄，不要那么狭小。你的肉身它真的不是只有你的肉身。这个202节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它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内在感官。他说内在感官就是人类人格当中没有具体化的那个部分，那有具体化的部分叫做外在感官，有具体化的部分叫做肉身。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具体化的，它是叫做内在感官。那我们在早期课有提到内在感官有九种内在感官嘛，对不对？那当然包括千里眼啊，包括这个直觉力的，包括很多的东西啦，这些哈，就是心电感应啊那些东西哈。那可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不在我们能够有意识的运作之下？为什么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跟灵感都没有关系？我们好像活着都是在跟着别人的脚步，我们活着都是跟别人在学习，而且我们活着好像必须要依赖别人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创造力去创造我们的人生？那我之前在网络上也po一篇文章嘛，就是说其实我创造我的人生，那个创造两个字是很需要斟酌的，因为只要是复制就不是创造。那只要复制的话，你就没有，就是你内在灵魂创造一个肉身来，马咖啦，肉脚，你知道吗？就是他没什么用，他每天都在复制别人的东西，他不会自己去思维。一个肉桶创造出肉咖出来，这样肉桶创造出肉脚，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理解的话，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思维跟人生的过法，甚至在处理你的创造的部分啊，工作的部分、情感的部分、事业的部分跟你的学习的部分，你都有不同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也许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他说他这里提到说，在不同时我们谈过你们所称之为灵体的这个本质，灵体，那或叫梦体，或叫星光体。他说你一定记得我们有提过组织染的膨胀跟收缩，这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他说灵体就既有这个特质。那灵体是什么组成呢？它是电性组成的，它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自己。那并不是说它完全看不见，是我们用肉体是看不见的，这样子。那灵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讲三个东西。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灵体呢，它以编码单位的方式记载个人的记忆跟经验。所以我今天在人世间所做的任何事情，所经过的任何事情，所感觉到任何事情，或者是思考或任何东西，它全部都被记录在我们的灵体里面。所以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容纳体，而这个容纳体呢，它记忆着我们在白天生活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所以你怎么会有可能忘记？有人在讲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得了健忘症了。那你死了之后，以前做过的坏事全部都记起来，奇怪，当时活的时候为什么记不起来，怎么死了都会记起来？因为有一个编码单位的一个容纳体啊，记载了你个人的所有的记忆跟经验，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要记什么嘛？你其实是要内化，不是要记忆。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经过的事情后面都记得啊。所以记忆跟知识本身它会反而变成是一个障碍，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到后面的更大的一个记忆体嘛。而这个记忆体在灵魂永生有一章它有提到说，它的浓缩的能量跟它所既有的潜力是你无法去想象的，因为你跟一切万有是连在一起的。好，
大概您的意思说，您会记得那个大学同学的那个男同学的名字，是内在感官在记忆体里，在这个所谓的编码里面调出来的资料。
是，还有不只是这个啦，如果是这个，只是那也仍然是把这个记忆往内伸嘛，对不对？其实你去发现说，我对这件事突然有一个灵感，那个灵感起来，对不对？我突然觉得这个应该怎么做才好。那个东西是谁在教你的啊？你怎么会想得到？
就是内在在照顾我们。
对，就是说你怎么样跟内，因为你外在的自我或外在的自己，如果是内在的行动的话，那其实你要的真的就是全神贯注，然后去应用你的思考，最好能够绞尽脑汁，最好能够追根究底。那这样的话，你的 你的内在的信息都会不断进来，而且这里不是跟你讲吗？
意思说，当我们绞尽脑汁追根究底的时候，
你自己不懂
吗？内在会来帮我们。
你自己不懂，可是内在懂吗？
我们就在等于是在跟内在连接。
对，当自我
机会帮我们。
对，当自我不在的话，内我就接受；当自我不在的话，真理就出现 ，truth 就出现。当自我不在的时候，所有的爱跟所有的美感就全部会出来。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当你在看
方绞尽脑汁跟自我之间是两件事，反而是绞尽脑汁的时候是在心流状态，心流状态
是没有自我，
放掉自我的状态。
所以这个东西只有一点点，好像就我们之前在提到，你说那、啊、你既然说压力就是动力，为什么你在创造的时候必须要是心里会平静？这就是原理啊，是有压力，
又要有压力，又要没有压力。
对，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绞尽脑汁，你其实是回到心流里面。
是，
所以这里不是提到说我们是要放松，我们是要自在，我们是要自信的，那因此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看见问题嘛，就好像不只是眼睛可以改善，而事实上大部分的事情嘛，当我回到心流的时候，假如我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甚至不是叫接受，而是说我就看见它嘛，我就看见它，当我看见它，我感觉它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化了。这是克斯的一个很主要的教导，如果你去看《最初与最后自由》的最后一章，他谈到转化，他转化的方式就是这样转化的。他说你只要看清楚事情，不要给他任何的评论，那然后他就转化了。就这么，为什么会没有给他任何评论？因为评论一出来，自我就出来，自我一出来你就拿了方向，一旦方向拿了以后，内在就没有办法做有所作为。为什么？等一下你就看他怎么解释。好，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说以编码的方式记载个人的记忆跟经验，所以你根本就不管任何事情的话，你后面全部都有记忆，后面全部都有经验，而且不是只有你这一次的经验，是你生生世世未来的经验，什么过去的经验都在现在这一刻可以使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在肉身死亡后存下的部分，所以我们说灵魂永生或灵魂的永久有效性，那是什么？我肉体是随时可以换的，但是我有一个灵体或者是说星光体，它可以 重新随时创造新的肉体啊，这就是一个层次的关系。
这是灵魂永生，
这是灵魂永生。你个人的肉体是当然会死亡啊。好，那所以你对一个人一看到他，你会觉得
就像每一段旅程都有结束，但是会有新的旅程在开始。
那可是它其实接续的，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么熟悉，好，那怎么会这么那个情感的联系这么快这么强，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灵体，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啊，肉身是在不断死兑换，可是灵体它从来没有死亡，从来没有停过，所以灵体记得所有的东西啊。所以这里不是告诉你说其实灵体记载你个人所有的记忆跟经验吗？可是肉体是会消失啊，所以肉体是什么？肉体是你现在看到的肉身，但可是肉身之后热身死亡之后，有一个东西是存在，那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灵体嘛。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因为你的记忆、你的经验多在，它不断的在，而且当你有个热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要体验这个热身所能体验到的部分，所以你就接受实然的自己，而不是阴然的自己啦。那因此，你随时都处在创造状态，你随时都是以新的面貌、新的感觉去看新的问题。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跟随别人或听某个知识或者是怎样，那我用我的记忆去回应我的问题的话，那么你的记忆所回应的问题一定是旧的嘛，那问题一定是新的啊。
所以查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专注的去做就行？
对，
不需要问做得好不好，
不需要。好，那这样的话你会做的是最好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行动的话，你根本就谈不到好的行动啊。
可是我们在行动的当时，如果想要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好，
其实就是这是应该这样讲，这是落于无形的东西，不需要有形的去要求自己。
对，
而是有这个心念就自然。
追根究底，跟要把它做得好一点，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好，追根究底是我一直钻进去，要想把它做好一点，是觉得我现在做得不好。有不一样吗？有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追根究底，说我一直我这事情很有趣，一直进去，一直进去，我没有想到说我要把它做出来，但是我一直追下去。 可是当我觉得说我应该把它做得正好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迫我自己，我在使用自我。那为什么？这后面我也解释了，因为当你强烈的在使用自我的时候，内我的信息进不来了，这是最最大的问题了。而且当你觉得说我现在做的没有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带的信念是我没有办法做好，我要把它做得更好。那如果你有个信念是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请问你会创造什么？你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现实嘛？所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都只差一点点。好，都只差一点点，
然后就差很大。
对，这叫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哈，它是生命物质生命中与物质形象交织的部分，所以它根本就没有离开啊，它跟你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你现在看不到它。那你既然有内在感官，内在感官都能够看到所有事情，内在的知识全部都在，那为什么你不用啊？因为它跟你交织在一起啊。好，这是第三点哈。但意识从来就不是物质性的，好，所以你去看，那既然它不是物质性的，所以你们的系统里面，它在物质里面去吸取经验，所以才有肉身啊。你就是为了要吸取经验，所以肉身啊。那你现在把肉身当作是唯一的视野、视角，那个偏差会蛮大的啦。好，那可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物质性，也不会再装在任何物质里面，所以这些从物质场里面被收集到的经验，便以编码方式形成内我，或是叫灵体所保有。我们学了很多赛斯，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内我。内我就是上一层的东西叫内我，外我就是肉体，内我就是灵体。那灵体又是叫做梦体。那在做梦的话呢，其实做梦它从来没真正停过，而且它都有联系性，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们自我在看我们自我的东西，这样子。呀，所以唯有透过肉身跟会肉身的自己的联系，以及在人格在其中的运作的这种沟通哈，人类的人格本质才能够被探究，不然的话你只探究一个最后面的部分嘛，那灵体你的灵感那个部分你没有探索，你的行动的源头你没有探索，你只探索行动的末根。就像你看我们人，我们每天在吃饭在睡觉，可是我们知道怎么吃了，可是它怎么消化我们不知道，对吗？好，它怎么运作，为什么它能够变成很多的胆固醇，为什么变成很多的营养血液，然后怎么样去运作，脑筋怎么清楚，这些部分好，它真的不是外在的部分你所能了解，同样的外在条件不能创造同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运作在后面。一个快乐的人跟不快乐人是同样的一块牛排，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一点是一样，都不会变成牛，
都不会变成牛。那有些人对这事情会敏感，有人对这些不敏感，那个也是来自于内在的运作嘛，对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了解人类的人格特质？除非肉身跟非肉身的自己的关系，在整个有一个沟通系统，而在其中沟通系统被清楚了，那么才有可能被探究。啊，不然我们探究的部分都只是物质看物质。啊，观点看观点，那一个观察者既然能够影响观察物，那观察者本身就有问题，他观察的东西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所以您上次说不只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其实观察者就是观察物，
对，
因为他们相应的部分才相应，不相应的部分根本等于不存在。
不是，因为他就是以这个观点在看这个世界啊，他所看的世界，
看见这个部分，
对啊。那怎么改？根本没办法改啊！
有些人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要想一想为什么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哈。那有些人就充满了受害者心态，因为他就是想要做受害者，所以看见什么事都觉得自己是受害的。
他会去寻找受害的条件，就算他再幸福都没有用，对啊。但如果真的能享受的话，就算你处在任何地方，你处在你家的小水沟，你可不可以欣赏天地之间的美？你可不可以看到那个花草？我记得我初中还高中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小花》嘛。
很棒的一篇文章是。
那我说在篱笆的小花，它能够感觉到跟天地之间的融合，对不对？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自在跟它的美啊。所以他说，虽然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你们 你们所所属的物种，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所有意识都是有它的主体的身份。意思是说，今天是一条小狗的话，它也有这个意识的来源啦。而肉内在感官是这个非肉身自己的一部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感官，我们都有一个非肉体的那个部分。而因为单单用肉体这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就像你睡着的时候，谁在呼吸啦？啊，那你吃的东西是谁在消化啦？好，所以这就是有一些东西，那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都不是你外在的部分所能处理的嘛。所以其实在物理学家或量子学家，他们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 order 次序，它没有办法自己完成，它一定有一个内在次序。好，它内在次序后面一定有个内在次序，内在次序后面一定还有一个内在次序。那中文翻译成次序，英文我觉得翻得比较好，叫 order。 订单呢，它是一个命令，是个订单，对不对？你现在这个部分是上面的命令，是上面那个命令，上面那个行动，上面那个命令，那个订单，所以你现在这样做。好，那我们当然中文把它翻成次序，这是像大卫伯姆他所说的那个次序。他说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是影世界来的，影世界从超影世界来的，超影世界从超超影世界来的，超超影世界从超超超影世界来的，你就继续超下去吧，这样。
这样超是有道理的。
对。所以这个内在的感官哦，它让人格保有它跟非物质之间的关系，而从而肉身能够专注在他所属的地球环境里面，因为他在收集内在感官，在收集有意识以后不觉察的信息。好，就好像我们先看到一件事情，好，那这个灾难了，比如说哎，这个人明天要死了，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内在感官知不知道？知道啊。
真的好奇妙哎。
对啊，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
啊，你碰到这个人，你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你内在感官知不知道？知道啊，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一语成谶。可是一语成谶，其实内在感官已经知道了，
对，
表达给我们，
对，这里
我们自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
对，所以内在感官收集有意识的自己后或许不觉察的信息，你觉察不觉察，比如说我念书好，刚不是看什么好，我念书我念不懂，我在绞尽脑汁的时候你不懂，但是内在感官懂啊，对不对？你看赛事书你看不懂，内在你的内在知不知道？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内在感官在收集有意识自己或许不觉察的信息，你就不要管。比如说我今天想不起我那个同学的名字，
没关系，放下放松。
对，刚刚提到的你要信心要放松，然后哎，你就看得见了。我这三个名字叫怡胡徐啊，
真的好奇怪的名字。
对，
对不起，不是奇怪，人家的名字不可以说奇怪。
因为我从毕业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过他的任何信息哈，那也几十年过去了哈，那我怎么会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出来？所以这个真的很妙，
内在感官帮你调出来的。
对，
而且奇怪，他就知道你需要这个，你想要知道这个资讯，你好奇。
我台湾有个朋友了，最近搬家了，一个亲戚了。然后呢，我在前一天我上网，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人家在卖那个电视的天线。然后哎，奇怪，我怎么注意到他？然后我就注意到他可以收到50麦，然后价钱还蛮不是很贵的。我就哎产生一个兴趣。就第二天，我这个亲戚打电话给我说他搬家，然后他的电视没有办法做。那我就立刻把我昨天看到跟他讲说，哦，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东西，就贴上去就好了哈、哦。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他，然后怎么弄都弄不起来，然后要找人帮忙，就是要很贵又怎么样的。那我说，哎，我最近可能也是要回去，不然我再看看好了。我也没有想说帮他买或什么，可是我这辈子没有看过那样的信息在网络上，对不对？那我看到了，结果。他讲的第二天我又看到了，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是。
那我
你是他的贵人。
不是，我要讲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在感官收集到有意识自己不觉察的信息哈、哦。首先第一个， 他在那边他在搬家，我在这边我觉察到他的电视，可是我跟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也不是说很，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会有联系，内在的自己他知道这个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或是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可是我看到了。好，那我也没有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要干嘛。那第二天就碰到这个信息，然后我也想说，那你应该会自己处理。可是，哎，等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又看到，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看到过，像之前也没看到过，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之前，
其实很有趣，也很多，
对
每个人如果去注意的话，自己生活里都有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可是它其实是可以很广泛的使用，因为你只要了解这个肉身跟灵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里提到说内在感官在收集有意识自己或许不觉察的信息，就好像我之前不是提到说见山不是山吗？那其实我是看到一个朋友在网络上的一个信息，然后就想起这个部分，我那个整个思路的过程我在上次有交代过嘛，对不对？
其实查老师这就是您以前常常说的安啦，我们是吃大锅饭的。
是，然后我再从
好有趣。
对啊，我从那个圣彼得堡要到赫尔辛基的时候，因为正好有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亲戚在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名字，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没应该人家说是那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啦，可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叫赫尔辛基，就是芬兰的首都啦。那赫然就有心机啊！我觉得我的内在都不断在跟我说话啊。然后我在讲，他们说啊，没有了，这不是这样的。结果第二天我接到赫尔辛基接到信息，真的就是没事。对啊，就很奇怪啊。那这个我就不想多讲，我只是跟你讲说，有很多的时候你去注意。
查老师有一些很独特的查老查牌的。一些思维方式很有趣。
对啊，就那你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放松，有一种类似带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周遭充满了信息，你的内在告诉你的东西就不用打那么多字幕，你知道我意思吗？啊，真的跟你讲讲得那么清楚，你才懂，随随便便跟你弄个什么赫尔辛基，你就知道了啊。
真的很有趣。
对啊，
别人看到赫尔辛基可能不会想到查老师想到这个，可是你就是有这个感觉，然后真的就跟你的生命的事情
相对，会做相连接这样子。对啊，对啊，很多人很担心，我说不会了，不然有新的机会了。对啊，所以我前一阵子就把这个名字全部都改成赫尔辛基嘛，对吧？对啊，
真的太奇妙了，很有趣。其实查老师是您特别会碰到这些事情，还是你有这个觉察？
我想你只要好好念赛斯书，对赛斯了解说，因为知识本身它完成它自己的，
然后知识
它就会内化，
是跟着你跑的。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你去追知识，而事实上是知识追着你。好，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就是灵体其实是人格更完整的代表，而且它的能力是更深远的。如果说你要硬碰硬的话，比如说这个人他很有智慧，他很有能力，到底是这个智慧哪里来？不是天赋吗？那请问天赋是什么？不是灵体吗？不是灵体的能力吗？只是说他现在外显跟没有外显而已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显示这个。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跟灵体之间有一些沟通，能够了解到我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刻，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仍然可以任何时刻去我自己的内里里面去找出我人格里面更完整的能力出来，怎么会不可能呢？是不是？
是。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所说的内我就是这个灵体的指挥者。所以现在有没有很清楚什么是内我？就是指挥你的星光体的那个人啊。那谁是自我？指挥你肉体的那个人啊。像丁山，你这名字叫丁山，那你现在指挥你现在的肉体。那个丁山是这个肉体的指挥者，可是你的内在是有一个灵体，而这灵体有一个指挥者，那个就是你的内我，而内我它是人格当中更完整的自己，它是能力的代表，它能力有，看你要什么能力都有，
就是鲁伯 Jane Roberts 跟鲁伯的这个差别。 对,
对,
所以赛斯总是喜欢叫他鲁伯、哦、
所以他说你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如何跟我们 早先的资料是相合的。当肉身的自己睡着的时候，这也很重要，灵体形象是可以到处去伴侣的。你睡着，你灵体就自由的跑啊。可是问题是在物质生命里面，他一定要回到肉身，不管他跑多远，你只要醒过来，啪，他就回来了，很可怜呢。
或者说，他一回来，我们就醒来了。
没有他，你一醒来，他就回来了。他在物质生命里面，他你睡着，他才能出去嘛。那你再用脑筋，他就没有办法用。那、啊、你不用脑筋，他就所以他说，灵体的心电感应跟千里眼的能力，在个体睡着的时候不受自我意识的任何干扰。所以你睡着的时候，你的整个能力，不管多少能力，全部都会被开花，因为不受自我意识的干扰。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千里眼能力，为什么没有心电感应能力，为什么没有那些知识跟经验？因为有自我意识在干扰。
那为什么我们出生之后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我觉得现在简直可以用它就来捣乱来形容。
因为我们从小都被教怎么样去复制别人的经验呢、啊？我们不是学别人的经验吗？我们不是一不断的要也产生更多的记忆吗？
那所以在山林野地的那些隐士的孩子，他们可能才更容易成长为一个自然人，对不对？就像莫言说，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他在草地里面牧羊的那段时光。他说他就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看着天上的白云，看着树。他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对，那个像 Kitty 不是前两天 po 一个那个小朋友，
他好可爱的小孙子。
不是不是，那个好像一岁还是一岁半还是多少时间，他都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自己洗澡，自己干嘛的。我不想那么看、
哦、这么厉害啊。对，一岁多可以自己洗澡、哦、
对啊，自己穿衣服，就什么事情都自己来，这样
这是天才哦。
没有，我们的教育哈，我们你看，我们从小就
这么厉害，我要上网去看一下。
我要学别人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学别人怎么，我们一直把自己的力量放在大师、上师的身上，对不对？我们没有去用自己的力量，我们用别人的力量，而且那个力量又没有根嘛，就重点在这里。我们在学别人，所以我们在复制，我们在复制，我们就不再创造，我们不再创造，我们就不再跟内在做联系，我们就不使用内在的行动力嘛。
而且常常这种复制会失败，会让我们有挫折感，因为它根本没有根，所以它根本没有机会成功，
所以它会不快乐嘛。当你一直处在自己的创造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处在快乐的状态。这里提到他说不受自我意识干扰的时候，当你睡着不受自我意识干扰的时候，你的心电感应所有的能力都会被启动，那个时候就启动了。所以为什么克里斯那穆提一再强调，当自我不在的时候真理就在了？为什么自我不在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内在能力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 empower 自己，不要 disempower 自己。
对，
empower 就是把我们内在的力量用出来， disempower 就是去崇拜别人，然后让自己的力量出不来。
你看嘛，现在我们谈到自我意识，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老师教的，父母教的，然后大师教的，对不对？甚至赛斯教的。可是赛斯一直跟你讲说，我不是要你学我啊，你们千万不要弄错，我要启动你们的力量，你要把我的话甚至不要去想它，是不是有点像张无忌在学张三丰一样？对啊，那当然有很多的老师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说的算啦、啊、我是唯一的诠释者，我解释的端最有权威。我这里不是批评啊，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过强的复制，过强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在干扰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就不会出来。那你就不要说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我是创造别人的实相，不是创造我的实相，因为你在花了别人。我们刚刚讲过，思想本身是有根的，如果没有根，它就不会活，它会不会成长啊？
可是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也就是说那种情况下创造的实相是让自己无力。
是，所以在醒的时候啊，这个系统哈、啊，多少在自我的意识之下是关闭的。你知道我们的心念感应，我们的灵体的能力，我们的所有的千里眼的能力，在我们醒过来之后，我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就关了。所以为什么是当我自己放松？刚不是在提到说，当你有自信，你放松，你自在的时候，你的内在能力就会起来。你肉体要怎么样健康，或你要怎么样的创造力，它就会给你啊。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被关掉？因为自我起来了嘛。自我起来就看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唯一就是没有用内在的力量跟内在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我们问题解不开的时候，去睡一觉有帮助，就是这样。因为让我们的内在有机会跟我们连接。
对。
有时候五分钟、一分钟就够了。
对。那我之前在提到那个我们的波罗老师嘛，波罗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碰到问题，先不要去解决它，去喝杯咖啡吧。啊。对啊。去喝杯咖啡，先放松嘛。
放
松。对啊。他说在睡眠中哈、哦，这些障碍会被解除。那所以从内我来的信息会更自由的流通，所以你刚刚讲没错，碰到问题啊，去睡一觉，去放松它，那障碍被解了，你内在来的信息反而会流通。当然你在醒的时候，你的自我放松了，就好像我们在提到说，有一个东西蛮接近我刚提的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脑力激荡术。你看很多做创意工作者，他们都会做一些脑力激荡活动，对不对？那脑力激荡活动的时候，他就不管你讲什么话，因为你可以讲很多话嘛，你可以讲很多次，你可以提很多意见，好的坏的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你的信息就自然的流通，你内有的信息就会出来。
然后原则就是不要批判，不要控制，什么都不要，就自然让它自然产生，自然流露。
当批判的时候，就是自我意识起来嘛，啊，这样对还是这样不对？啊，这样有没有符合某个人的说法？这样有没有符合某些条件？
这样会被人家笑。
对。对，那坦白说，我再讲一次，佛陀在跟所有的人学习，学什么，这个各种方法，各种学问，身心灵方面的学问都没有办法成就，只有他自己坐在菩提树下，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他成就了，对吗？
是
啊，因为他跟内在的信息能够有自然的流通嘛。所以很显然的，灵体投射在常常发生在睡梦睡觉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有这样，他自己提到说清醒状态也会产生自我不觉察的一些投射现象，就是我说的如果你放松的时候，可是当你在操作的时候，你的灵体，你的内我的智慧就进不来了。
陈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佛陀在菩提树下他悟道了，他之前跟所有的人学习都没有悟到，可是他之前跟所有人的学习是不是促成了他后来悟到的一个过程？
好，那假设说他今天不用我说的追根究底或者是绞尽脑汁，他不是坐在那边让自己心平静自在去思考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永远去醒就永远得不到。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促成，还是说他改变另外一种方法？假我们这样回过头来解释好了，假如说佛陀他从来不坐在菩提树下的话，
是，
好、哦，他仍然是什么空无尽，空，我现在那些词句都忘记了哈、哦。总而言之，就是他不断用各种境界去体验，可是他怎么样体验，都只是在体验别人的智慧。好、哦，那因此他没有经过一个由自己去重新去思考内化，然后变成无痕无迹的那个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当然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它都会变成它可以用的东西，因为你只要经过内在都有记忆，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它有无穷的信息，它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那后来他所说的东西都全部都不是这些人讲过的东西啊。佛陀后来的教导没有一样是跟前面的人讲的是有关系的。
那我坐在这里学赛斯干嘛呢？
启发你啊，他只是启发你啊，让你去思考啊。像你今天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那个自我如果放松的时候内容就起来，这其实并不完全算是教导，它应该算是启发吧。因为他没有要你去跟随什么人，他也没有叫你去组织什么东西嘛，就是我今天弄个什么赛斯家族，那所谓赛斯家族你的意思是你把你的力量跟所有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你才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我们讲到赛斯家族是一种情感，就觉得我们大家在一起很亲，很相亲相爱，是一种温暖。
这个叫世俗化啦，啊，你看佛教徒，你说现在像之前那个我们在台湾那个朋友，他说啊，你看呢、啊，现在这边人越来越多。我说如果是讲人多的话，哈，佛教的人最多嘛，或者基督教人不是更多吗？3亿、5亿、10亿人，啊，如果你是 人多，他有没有办法自己思考？就重点是在这，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创造你的人生？创造你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办法？还是你一直在做复制者？
那我们来就事论事啊，就说有一些宗教，他们鼓励你要敬靠、要敬拜、要信靠啊，所谓的神哈、啊。那他是不鼓励人思考的，就不鼓励人问问题，就是说信心、faith， 信心就是一种不问来源、不问为什么、不问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他们的讲道者就说不要问，就是要信。那有些人他需要这个法门是吗？那有些人他需要。就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东西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反对任何人用他自己的方法。
我没有，我知道我们没有反对。
那再来就是说，
就但是不是大家需要不一样？
好了，我跟你讲哈、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吓到不行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人家来说跟你啊拍个肩膀，
秀秀
然后秀秀一下，对不对、嗯？可是你不会说一辈子在这边秀秀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现在安慰了，
秀秀下辈子还要再来，
你就还要再秀秀嘛，对不对？你今天被秀秀了，我知道，我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安慰啊，那我需要一些鼓励，或者是啊，对啊，这个团体蛮好的，现在有个宗教团体，有个赛斯家族，哎，我们亲近一下，我没有说不好。这之前我们就讨论过很多次，就讨论你说的那个叫做支持团体，是不是？
成长团体。
支持没有支持团体。就是哎呀，有很多人吸毒，很多人抽烟，很多人喝酒，那他必须要一个支持团体。
那支持团体有很多种。
对，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支持团体当然很好，好、哦。那你在这边啊，你觉得你被了解，被抚慰了，啊，哭一场，然后情绪宣泄，很好。可是不是叫你每天来哭哎？你每天来哭，哭个十年，你来就是觉得哎，我用这种方式变成成瘾症，我来到这里我就哭一哭，然后我就觉得舒服了，我回去。可是。真正要的是你去了解是什么样的思维造成你这个问题，这才是重要的吧？对，没有错。
像很多人在支持团体里面得到这种了解，
是一定会有漏网之鱼啦。好、哦，就是当回去的时候，当他得到支持之后，他得到一些力量，然后他走出自己的天空，有一定有。即便在基督教、在佛教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因此去悟道，有啊，很多啊。可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当他是一个阶段。哦，我今天肚子痛，我去拿药吃，但是不是我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药？你可以拿它是个阶段，但是如果你忘了它只是个阶段，我们需要这个阶段没有错，我理解。
不是一辈子要抓住这个药的。
对。那现在我生病了，医生把我治好，所以医生你最好都不要离开我，你就紧紧的绑在我身边，不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我之前讲过一个笑话嘛，不是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我们 Monkey Park 有一个陈太太嘛，很准。那我去，哇，我真的被她吓坏了，好准，准到不行。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讲，那个朋友台湾来的，来参展。然后从此以后，这个朋友不管到哪里，一定会到洛杉矶来，然后一定要叫我去带他去找这个陈太太。那他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决定，他一定要问陈太太，他才能做决定。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是他讲得很准，我理解。那他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些启示，没有错。那你这个时候真的很。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借一点力量 ，OK。但是如果说你所有人生的故事都必须要由这个人来决定的话，那么，
不知道是你的人生还是他的人生。
对，对，就那陈太太最好能够绑在你身边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
那像这样的人要怎么办？因为我有个朋友就这样，他不管买房子啊，任何决定他都要打电话回台湾去请教高人。
我也知道啊，
那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他
喜欢这样你就这样，那我们管我们自己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不要这样就好了，你能够管别人怎样？
可是这个是我一个很好朋友，
那他来请教你再说嘛。
那如果他来请教查老师，请问查老师会怎么跟他说？
那你就看，你要试着用自己的思维，试着去拿自己的力量嘛，试着去启动，就像我们的自我意识不在的时候，内容的信息就进来了嘛。那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有这个能力。那个奥古斯都不是一样吗？他最后他怀疑说，其实这个力量是我自己的，不是我那个那个老二的。是不是？
对，
他不是在这样讲嘛，对不对？那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MMA 格斗嘛，哈，他要的是他所有的技巧都出来，他不是被一个法门所限制住嘛。那你说学赛斯很好，我也很喜欢，我学了十几年了。但是你学赛斯的时候，如果他变成只有这一种可以用，哈，那就很惨的，那就变成学太极。太极很好啊，我没有说太极不好， 我没有说学赛是不好，可是其实是可以综合格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叫综合格斗术嘛，啊，英文就是 MMA 嘛，哈，意思是说我什么方式我都可以用，要让我的内在真正有自由。
这才是自由，对，要不然呢自己把自己绑住，不论是用这个绑住还是用那个绑住，都
是不是都
绑住
吗？
不需要绑住。
对，你把一个教你怎么样去使用你自己的力量的事情又包装成一个传统宗教，那又把它当作是神来膜拜，那你在干嘛呀？
是，
我们继续谈下去了哈。
从这条绳子换了一条绳子来绑，还是
换不同绳子而已了哈。所以那个灵体常常在睡梦中投射哈，它不只是在清醒也会投射，那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经过信念的话，你会对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有更好的沟通，你就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哈。然后他说，我告诉你，梦是一个联系的过程。刚刚我们提到哈，不论是自我醒着或睡的，不论他是记得或不记得，总而言之，他就是联系的，跟你一样是有一个人生的啊。所以我们灵体常常去旅行，不论是自我意识醒着或睡着。那内在一样是灵体的我，那换言之就是内在这个本体身份，它跟存有是有更紧密的关系，因为差一层又一层嘛。我们跟灵体是一层关系，灵体跟内在又是另外一层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存有是两层关系嘛。哦，所以内在感官感知心灵的实相，并且传递它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它传递内我的信存有的信息啊。那我们把它分开只是为了方便来讲，那所以其实他这里提到说，他并不是像一块砖头把它切得很多小块那样，好，那虽然是有七分，但是它其实是没有七分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哦，当一个梦在发生的时候，它是有各种层次去体验，内我有内我的体验，存有存有的体验，我们各个自己有各个自己的体验，但是它是同一个梦。有没有像 Inception 那个概念嘛？好，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说，内在感官的感知本身就是行动，所以我们这里又回到我们不是提到三个两难之局吗？
是，
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所以内在的任何的感知都变成行动，而我们就是那个行动。那所以你要改变行动，你要怎么样从内在去改变嘛？而且内在感官跟行动本身是跟电磁的是有一个关系的，那同时感知者跟被感知者他会同时被感知到。
所以遇到事情要问自己，不用问别人。
因为这一节有点长了，我就先提到这里为止。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去看我们这个梦计划价值完成上个礼拜所提的最后一个部分，为什么一开始一切万有一开始创造物质实相的时候，那个实相本身是呈现梦体的状态，梦体多实质少，为什么？那是小口品尝一下。所以你的物质化变得很少，一个人如果生在人间，他的物质化变得很少。所以你去看以前的人活个什么1000岁900岁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的他的肉身的自己，他没有太多的物质感知嘛，他大部分都属于内在感知，就是灵体啊，属于梦体的那个部分，所以他是处在梦体状态。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部分的理解，它跟创造力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你会知道怎么样去知道说，因为内在只要他感知了，它就会变成行动嘛。内在知道，内在的感知就是行动，内在的感知它就是创造力。好，那是从这里开始。那我刚刚提到读书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读书读了书，我如果把它内化成内在的感知的时候，它就立刻变成行动，而且它不可能忘记的，就好像心智图瓦在教的一样。当我已经很不容易的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看了一本书，结果我看了从来不再去把它内化成自己的有根的这个感知的话，那是有一点可惜了，
很可惜。而且一辈子看了这么多书，最后没有东西是自己的，
那个主人翁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们听别人的话，别人的教导或看别人的书，那个主人翁不见了，你怎么样把它内化成你自己，
让它生根？
就好像张无忌怎么样把张三丰的东西变成他的，因为张无忌本身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只是剑术不行，对不对？但他学张三丰的剑术的时候，他怎么变成内化成他自己？如果他要去记张三丰教他的招数的话，他一定死定了啦，因为对方是 这个天下第一武术高手嘛，对不对？那他怎么跟他对敌？他唯一只有炼化成自己。为什么 MMA 可以完全格斗，把十秒钟把那个太极的雷雷打倒？因为他只在观察我怎么样打倒的。
他没有
招数，他没有任何招数。好，那你学身心灵的话，哈，当然赛事很好，我也在学赛事，我也学十几年，我也在教赛事啊，对不对？可是他是唯一的吗？不是，我认为是 MMA 是一个综合格斗，我的格斗不好听的哈，就是我是综合的学习，就怎么样内化成谁是主人啊？主人是你，你去学这个东西，内化成你为你有根的东西，那么这样它会变成你可以用的东西。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提到这里。
好精彩，谢谢查老师，
谢谢
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